从此不读书，听出新感觉。天方听书网荣誉出品。
第59章，伤心。打了自己一个耳光，张小凡兀自站在原地，忍不住有些喘息。过了许久，心情才慢慢的平静了下来，随即摇头苦笑，对自己说：
张小凡啊，张小凡，你算老几啊？一个青云门不入流的小小弟子，居然敢在这里质疑祖师传下来的道义，真是自不量力。青云门传了2000多年，天下景仰，自然便是对的了，哪里有你那么多怀疑。
想到这儿，他的心情顿时放松了不少，虽然有些自我安慰的意思，但却很是有效，便不再去想这个问题，安心的躺了下去。不料还没有躺稳，却突然间听到这原本寂静的只有潮汐海风之声的海岛上空，传来一声尖锐之极的破空之声。张小凡立刻跳江起来，抬头看去，只见夜空天际一套白色的光芒如同夏日的流星，灿烂无比的从空中划过，而在他之后竟然还跟着几道光芒，色泽却是红黄白不一。张小凡看了几眼，便知道这是修道中人御剑在天空斗法，而且明显是前头一人逃避，后头几人追踪。在这荒僻之地，原本杳无人烟，此刻居然有人在天空斗法，想来必定是正道人士与魔教中人在此相斗。张小凡在这茫茫的东海上找了多日，心中正自焦急，一见大喜，反正这两方必定有一方是正道中人，更不迟疑，法诀一指，烧火棍腾空而起，欲之冲天而上。烧火棍载着张小凡，在这无边的夜色中发出呜呜的声音，急冲而至。但天上几人似乎都不曾想到，在脚下这荒僻的小岛上居然还有人在。前方逃跑之人以为是对方的埋伏，后头追兵却也下意识的认为这是对头设下的圈套，当下都是一声斥喊。前头白光回转，后头红光、黄光、白光转向，竟然都向张小凡打来。张小凡大吃一惊，心中暗自叫苦不迭，顿时陷入到了腹背受敌的窘境。但这些法宝来是何等之快呀，哪容得他解释，当下硬生生的在半空中顿住身子，整个人倒栽下去，如石头一般掉落。天上这两派四人看来都是高手，反应极快，只片刻间就看清形势，各自的法宝在空中微一停顿，居然也纷纷跟了下来，如复古之追，穷追不舍。不过两派之中也有几人发出轻叫，微带疑惑，显然发现对方也和自己一样，要对这个不速之客痛下杀手。只可怜张小凡无辜的做了冤大头，突然间被这四件法宝在背后追着，稍微不慎只怕就要身首异处了。而听着身后的风声越来越紧，张小凡咬紧牙关，知道躲是躲不过去了，在落下半空中转过身子，但见那四道光芒如电闪雷鸣一般呼啸而至。他大叫一声，烧火棍玄青色的光芒大盛，横在身前，硬生生的挡下了这一击。轰隆的一声大响，在平静的海面上远远的传了出去，四道光芒反震了回去，张小凡却与烧火棍一道，重重的从天上被砸落下来，落到了水里，扑通的声中，水花溅起了老高，巨大的涟漪在水面上一层层荡漾开去，天上的四人逃的不逃了，追的不追了，双方在半空中对峙了片刻，心下都隐隐的感觉刚才这一下出手，只怕中间有些古怪。过了一会儿，却见这水面上缓缓的浮起一个人，四仰八叉的浮在水面之上，看那样子倒是昏了过去。天空中那四人同时降了下来，又顾忌着对方，小心翼翼的接近水面，凑着天上的星光，好不容易才看清水中人的模样。
小凡，
小凡。
两声惊呼却是从两方人口中同时传出的。冰凉的海水浸泡着，这份感觉让张小凡恍惚中以为自己还在空桑山死灵渊下的无情海中，还在那不见天日的地底之下。只是怎么天空中会有这么亮的星星呢？他摇了摇头，清醒了过来，转头看了看四周，只见自己半躺在岸边，远处沙滩上却站着四个人，一边是个绿衣女子，另一边是一女二男，看那服饰竟是青云门下。张小凡定了定神，向那一女二男看去，只见那两个男子眉目熟悉，居然是大师兄宋大人和六师兄杜必书。那女的眉目如画，一身红衣，面目之间那般的熟悉。刹那间他只觉得浑身热血沸腾，脑海中嗡嗡作响，竟是再也没有其他任何的念头，直盯盯地望着那里，大声地叫道：
师姐。
那红衣女子闻声转过头来，嫣然微笑，顿时间这海外的孤岛，凄清的夜色竟也似乎是明亮起来了一般。
臭小子，我就知道你不会那么容易死的。
有什么言语能够形容那种狂热？张小凡只觉得千言万语堵在心头，无尽的思念，万般的苦楚，这些日子来在生死关头的眷念，一股脑都冲了上来。望着前方那巧笑嫣然的美丽女子，身心处不知怎么忽然一酸，竟是怔怔的流下了泪来。
师姐，师姐，师姐。
他在心中念了无数次无数遍，如今突然在他的眼前出现了，他便再也看不到了任何人。直到那一声带着嗔怒的喝声响起：
张小凡，你这个死家伙，这连看都不看我一眼吗？
张小凡吓了一跳，不只是他，看样子田玲那边三人也被吓了一跳。张小凡这才回过神来，转头看去，这一惊却是非同小可。只见月华如水，满天星斗，清清冷冷的照在这海外孤岛沙滩之上那一个水绿衣裳的少女，脸有薄怒，肌肤胜雪，明眼中眼波如水，正恨恨的盯着张小凡，却不是碧瑶，又是何人呢？张小凡对着他，心中忽然有些紧张了起来，连口舌也不大顺畅，呐呐的说：
你怎么会在这儿？
碧瑶恨恨的盯着他，却不答话，眼光随即又瞄到了另一边田灵儿的脸上，见田灵儿果然是容貌清丽，姿色出众，心中更是不知哪里冒出了一团火来。碧瑶那日在昌河城的海云楼，深夜与那黑衣女子一起走后，在城外遇到了父亲，就随着父亲一起来到了东海流波山，会合一众人等，准备在流波山上做一件大事。同时正道人士也随之而来，双方在流波山上对峙已有数日了。算算时日，碧瑶料想张小凡已经到了，经过在死灵渊滴血洞里生死与共的经历，加上后来一路上的相处，碧瑶对这个平凡的青云弟子心中莫名其妙的有了些牵挂。这一日月白风清，他却忽然间再也忍耐不住，心中只想再见一见这个张小凡，当下偷偷的跑了出来，摸上了青云门的住处，没找到张小凡倒是被田灵儿等人发现追了出来。其实这中间十日，张小凡本该早就到了流波山，只是谁都没想到，张小凡第一次出门糊里糊涂的居然在东海上迷了路，耽误了好些时日，反倒是碧瑶比他早到了几天。这一晚居然在这小岛上意外的碰到了张小凡，碧瑶的心中本来喜出望外，而且刚才失手伤了他，心中也不免有些歉意。不料张小凡醒来之后， 受没受伤还没看出，倒是先看出这臭小子一见到他那师姐便魂飞九天，神魂颠倒，连自己也不知道是谁的样子，碧瑶立时就气不打一处来，哪里还有什么歉意，恨不得把这小子抓过来先打一顿再说。张小凡看着碧瑶，见他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又转过头看看师姐那边，见田雷儿与两位师兄都睁大了眼睛，面上都有困惑之意。他夹在中间，有心对师兄师姐解释，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话好。转头对着碧瑶，一看到那魔教少女水波一般的眼光，心中一阵激动，胸口一闷，竟是哇的一声吐了口鲜血出来。碧瑶与田灵儿同时惊叫了出来。张小凡其实倒也没什么大事儿，刚才在半空中，他生生的受了四人合力的重击。虽然有真法护体及烧火棍在前面挡去了大部分的力量，但宋大人等人的修行都比张小凡来得深厚，虽然发现了不大对劲儿，收起了几分力，但这股大力仍然是把他砸了下去。也幸好这下方正好是海面，受震不大，否则若是硬地便够张小凡受的。此时张小凡胸口本就有些闷，又被这个尴尬的场面一击，气血翻涌，居然一口血就喷了出来，只是淤血，虽然夸张，却并无大碍。不过田灵儿等人如何知道啊，他与这小师弟自小便极为要好，关心之下立刻就跑了过来，不料身子刚动，眼看对面那魔教少女居然也是一脸的焦急跑了过来。田灵儿毕竟是女儿家，心思细腻，愕然停下。但宋大人与杜碧书看了，却是以为这魔教妖女要趁着小师弟受伤，趁人之危。一声大喊，宋大人的石虎仙剑迎风变大，向着碧瑶就当头劈下。碧瑶正自当心张小凡，心急中却被这大个子阻挡，一阵的愤怒。但看这来势汹汹，倒也不能小瞧。他身子一扭，化作一道绿芒，居然在剑不容发之际从石虎的光芒中穿了过去。只是还未飞出一丈，忽见前方白光闪闪，一颗形状古怪的法宝飞了过来。碧瑶一时看不清这是什么东西，不敢应接，只得停下身形，右手在风中一招，玉野似的指尖出现了一朵洁白的小花，正是他的得意法宝伤心花。伤心花随着碧瑶的法诀腾空而起，抵住了那颗怪东西。碧瑶定睛一看，不觉又好气又好笑，眼看这前面的东西六面方块，上面还刻有点点的数字，居然是个骰子，想不到这正道之中居然还有这种精离叛道的法宝，倒真是少见。伤心花白光一逼，顿时把杜碧书的骰子逼退了一丈之远。看来杜碧书道行与碧瑶相比颇有不如，不过杜碧书修行不如宋大人，但人却机灵得多，一见道行不够也不硬碰，记起另外两枚骰子上下飞舞的骚扰。三枚骰子飞驰如电，上打一下下冲一个，转来转去左右兼顾，虽然攻不进伤心花的范围，但碧瑶一时间也冲不过去，只耽误了片刻，背后的宋大人却又已经冲了上来。碧瑶刚才与宋大人交过手，知道这人修行深厚，真要单打独斗，自己还未必能够胜得过他，再加上前边这个鬼头鬼脑的家伙，另外旁边还站着一个张小凡口中的灵儿师姐，料想自己今晚绝技逃不了好去，当下往张小凡处远远的看了一眼，心中恨恨的骂了一句臭小子。宋大人待要追上，却见正和杜碧书交手的妖女突然身子倒飞回来，手中那朵花突然幻化出千百朵奇花，一时间遮天蔽日，心中一惊，急忙凝神守备。不料这只是碧瑶一个障眼法，万千花朵中，只见碧瑶绿色的身影冲天而起，疾驰去了。宋大人刚要去追，便听杜碧书与田灵儿同时叫道：“大师兄，大师兄，不要追了，
不要追了。
宋大人随即回过意来，连忙收起仙剑，和众人一起跑向张小凡处。东海流波山，岛上山势宏伟险峻，占地极广。若论大小，在东海诸岛屿山脉当中，其实可算第一。但因此地地处偏远，人迹罕见，所以在名气上反而远不如东海另两座名山岛屿蓬莱仙山与阎罗之岛。不过此刻的流波山却正是自古以来最热闹的时候，连着数日魔道人物在这山间似乎搜索着什么。虽然山势广大，但修道之人遇见来去速度何等之快，常常便发生不期而遇的状况。双方苦大仇深，往往一见面看清了便运起法宝砸过去，一来二往声响震天，同袍道友又纷纷赶来相助，随成群殴的架势，无数灿烂夺目或阴险狠毒的法宝在流波山上空飞来飞去。一连数日，两派中各是伤亡了十数人，在流波山上的小山头、小山丘什么的，也无辜的被削平轰碎了无数。自从那晚与田灵儿等人会合之后，张小凡在他们的带领下，终于找到了流波山的所在，也见到了师父田不易与师娘苏如。原来这一次魔教崛起，势头奇猛。非但一些藏匿多年的老魔头重新出山，更有无数的新生面孔冒了出来，而且道行竟大都不低。可见这些年来魔教韬光养晦，时事处心积虑，谋定方动，敌势颇大，正道中人也不敢怠慢。青云掌门道玄真人在与天音寺焚香谷商议之后，派出了门下七脉中的龙首峰、朝阳峰、大雏峰、小雏峰四脉精英弟子，以龙首峰首座苍松道人和大雏峰首座田不易居首，辅以数位长老带着数十名青云弟子，加上天音寺、焚香谷以及少数正道散仙，一起来到这流波山上。田不易乍见到张小凡，神色间一愣，虽然有些喜色，但还能把持得住。但师娘苏如却没有那么多顾忌，满面的笑容把张小凡拉到一边问个不停。张小凡心中感激，看着师娘几乎泪水又要流了出来，强自的忍住把事情大概说了一遍，但终究顾及到碧瑶的身份，便把碧瑶和滴血洞中的事都隐去了，只说被困在山腹之中接连数日，万幸才找到密道逃生云云。众人听着纷纷感叹，真是个死里逃生啊。这一次大珠峰众弟子当中来了宋大人、何大志、杜碧书、田灵儿四人，从他们口中张小凡得知那日在万福古窟中的八人，天音寺的法相、法善、焚香谷的李寻、艳红都安然无恙，七号与曾叔叔也有惊无险，最险的是与张小凡一起落下死灵渊的陆雪琪，身受赤眼妖蛛剧毒，又在与阴灵树妖争斗中受伤，其后突然而至的上古魔兽黑水玄蛇，那场大海啸里整个人被巨浪撞至不省人事，昏倒在死灵渊下。但凭着天涯神剑发出的护主蓝光，冒险潜下死灵渊救人的齐浩等人居然找到了正被无数阴灵包围着的陆雪琪，这才把他从阎罗殿上又抢了回来。那时陆雪琪才刚刚清醒，便说出张小凡仍然活着，也在这死灵渊下，但众人连找数日毫无头绪，陆雪琪余毒未清，重伤未愈，但却不知为何依然坚持要找到张小凡。过了几天，他实在支撑不住了，众人只得不顾他的强烈反对，放弃了寻找，带着陆雪琪回到了青云山。这一次青云门大举东来，这些为张小凡的老熟人除了曾叔叔外都有份前来。田灵儿笑嘻嘻地说，若是陆雪琪陆师姐知道你平安无事，一定高兴得不得了。你可不知道那天在死灵渊下，她见找不到你，不知道有多么焦急呢。 张小凡愣了一下，脑海中浮现出陆雪琪的容貌，想起当初在死灵渊下他多次施救，心中不由得一阵感激，说：陆师姐顾着同门之谊，我自然是……话说了一半，突然想起了什么，转头对田灵儿说：师姐，那时候你又不在，怎么会知道陆师姐焦急了？田灵儿一吐舌头，做了个鬼脸，说：嘿，我听齐浩师兄说的。张小凡怔住了，看着灵儿师姐巧笑嫣然的容颜，忽然之间，在见面以来一直沸腾不止的心都凉了下来。隔日，正魔两派又起纷争，争斗斗法之中，天音寺等有道神僧看见树木狼藉，森林中野猪野兔野狗野蛇等生灵涂炭，不免蔚然叹息，诵念起往生慈悲咒来。念完之后，一声阿弥陀佛，佛指一挥，一记法宝石破天惊的打出，魔教中人闪身躲过，轰隆一声，又是一个小山头报销，生灵再一次涂炭，只得又再一次念起往生咒来。
贼秃驴，死光头，有种就闭上嘴过来绝死的，整日里在那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念个鸟咒，老子不被你们咒死也被你们烦死了。
阿弥陀佛，野狗施主，你罪孽深重，还不回头，只怕死后要堕入阿鼻地狱了。
我呸呸呸，贼秃驴，你还算出家人吗？居然直接咒我。
张小凡在后边听着声音居然十分耳熟，定睛看去，果然是当日在空桑山万福古窟中那个容貌怪异的野狗道人。此刻他正站在魔教阵营的前方，一脸怒容，口沫横飞地对着正道一位天音寺的僧人指指大骂着，而年老大林峰、刘镐和那个美貌少妇此刻也都站在魔教人中。张小凡正想着这些家伙居然也来了这里，忽然听得身后有人送了一句佛号，说：
阿弥陀佛，张师弟好啊。
张小凡回头看去，却是熟人，是天音寺的法相与法善二人，在先前万福古窟八人中，天音寺这两个僧人一直与他要好，尤其是这个法相，更是对他另眼相看。而且从田灵儿的口中他还知道，虽然当日不顾陆雪琪反对做出离开死灵渊决定的就是这个法相，但据说他神色之沉痛却是无论如何也装不出来的。张小凡听了之后一直是心存感激，此时一见是法相法善二人，连忙行礼说：
二位师兄好。
法相仔细看了看他一眼，长出了一口气，面浮微笑说：
古人道吉人自有天佑，如今信矣，张师弟大难不死，可喜可贺，必有后福啊。
高高大大的法善站在比他矮了一个头的师兄后面，他瓮声瓮气地说：
张师弟福气啊。
张小凡心中感激，说：
多谢二位师兄挂念。
法相微微点头，随即看了看场中，野狗道人已经和那个天音寺的僧人斗法起来，便伸出手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说：
有空我们再聊。
张小凡连忙应道：
是。
法相走出两步，忽又回头对着张小凡微笑说：
张师弟，你有空可一定要去看看贵派的陆雪琪陆施主了，他对你可是担心的很呢。
说着面上微带神秘，与法善相视而笑，一道去了。张小凡呆了一下，忍不住向一旁的青云门小竹峰处看去。这一次小竹峰首座水月大师没来，各女弟子以大师姐文敏为首，听从苍松道人与田不易的调遣，陆雪琪此刻就站在他们中间。一个多月不见，陆雪琪显得清瘦了些，不知道是不是那些伤带来的，但从这里看去，张小凡仍有惊艳的感觉，只觉得这女子竟是天生的艳丽，绝世的容颜， 即便是他清瘦了，也仿佛是在盛开的百合间轻轻显露的那一滴清冷的露珠，凄清而带着些孤傲，更添清丽。小珠峰门下女弟子大都是容貌清丽的女子，吸引着周围无数的目光。除了天音寺那些目不斜视的老和尚，青云门和焚香谷等男弟子都有意无意地向这里看来。陆雪琪更是吸引了更多的目光，只不过这时的他却恢复了当初的冷傲，目光无意间扫过张小凡时，也只是淡淡的停留一下便移了开去，没有什么其他的表情。张小凡的心中仿佛有些失落，不过过了一会儿便反而有些高兴了。本来他对这个冷若冰霜的美艳女子就有些畏惧，如今见她不搭理自己，他反而轻松。不消片刻，他的精神就被田灵儿咯咯的笑声给吸引了过去，再也转不过来了。